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9月10号，礼拜四，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晚上10点播出嘅。
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我系魏玲。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记得揿旁边个钟仔订阅我哋，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节目啦。
今晚咧同大家讲嘅呢几单新闻啊，其实有一个好明显嘅共同点，就系世界正在收紧。川普预告战争选后即停，卢比奥咧南美巡回将呢个美中角力推到前线，H1B 宽限期咧俾人一刀斩咗啊！外籍嘅人才咧即刻企喺呢个悬崖边啊，连唞啖气嘅时间都冇。而另一边咧，一个女留学生5年前碌假卡嘅呢个最后限期，竟然喺碌卡面谈嘅一刻翻生，即直接咧变成手铐，扣咗上去。呢个咧唔系巧合，系全球规则咧全面收紧嘅开始。
是啊，林欣，这几单呢看下来都很散的、哦、不过如果一起看呢就很清楚了，规则正在全面收紧，尤其是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预测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将会在今年的11月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呢立即就结束。他还说因为伊朗战争而大幅上升的油价呢可能等到中期选举之后才会回落。
他在空军一号前面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讲得挺肯定的，他说我认为这场战争将在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的，因为他们已经撑不下去了，他们拼命想要影响这场选举，这样我们就能够选出一批软弱的人，令他们不再管伊朗，令他们拥有核武器。之后还补充说我们并不是在推动这个谈判的，谈判咧有可能发生，但系呢个并唔系我哋依家正在考虑嘅事件。咁呢场战争咧将喺我哋选举之后立即结束。
咁喺同一日啊，林欣，伊朗方面咧就话，美国击沉咗5艘嘅伊朗油轮之后呢，伊朗咧袭击咗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嘅10艘船只。美伊交火咧再度升级啦，咁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嘅价格即刻升超过3%，突破咗每桶100美元嘅大关啦。咁喺7月以嚟嘅第一次嚟噶。咁川普就话，就喺选举结束之后咧，油价就会开始大幅咁下跌，会一路跌落去。我哋会将油价跌落去。我认为咧，就汽油嚟讲，我哋会将油价降到去每加仑2美元以下。
咁呢番说话咧，好引人注目啊！因为呢个等于承认呢场冲突咧有机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嘅。依家咧，伊朗战争迟迟都睇唔到结束嘅迹象啦。佢领导嘅共和党政府咧，面对嘅压力就越嚟越大，尤其系不断上升嘅汽油价格，已经变成好大嘅政治问题啦。咁呢个咧，先系今晚第一段要同大家一齐睇嘅收紧信号。
我哋睇完川普嘅收緊問題咧，我哋就講講一個健康資訊。中秋咧送禮，最怕咧心意到咗就對方唔啱用，最後咧就失喺角落封塵。今年咧，不如送三高代謝補啦，佢係天然草本，台灣研發生產，有國際食品安全嘅認證，溫和調理代謝入唔傷身。咁好多客人都買咗俾佢哋嘅長輩朋友同埋自己食噶，每日一啖天然保養。代謝好了，身體自然是 fit 曬啦。而家就推出最好的優惠，16樽裝有85折，30樽有8折，送禮不用貴，最緊要是啱。健康520，將你的祝福日日送到佢身邊。
睇第二個新聞啦，同樣咧係收緊嘅信號嚟噶。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咧，禮拜四同秘魯新總統藤森惠子喺利馬會面嘅。秘魯咧係佢呢個禮拜南美三國之行嘅最後一站，之前咧已經去過哥倫比亞同埋厄瓜多爾噶啦。呢次出訪咧，除咗打擊違禁藥物、移民同埋貿易之外咧，仲有一個主要目的嘅，就係壓制中共喺呢個地區嘅影響力。
咁藤森惠子咧係盧比奧訪問嘅同時咧，就宣布秘魯已經加入咗由美國主導、主要係打擊販毒集團嘅美洲之盾嘅聯盟，咁樣就標誌住佢執政嘅初期就加強同美國嘅安全聯繫。佢同記者話：加入呢個聯盟有助加快情報共享，同埋加強打擊跨國犯罪集團嘅聯合行動。秘鲁咧就系全球第三大嘅铜生产国，咁所以咧呢段双边关系对两边嘅政府咧都有额外嘅战略重要性噶。
美洲之盾咧系川普政府喺拉丁美洲组建由志同道合嘅国家组合成嘅联盟，目的咧系针对贩毒集团开展联合军事行动。哥伦比亚咧同埋厄瓜多尔都已经加入咗。就算川普政府依家应对紧呢个同伊朗嘅冲突咧，仍然系将西半球列作政策嘅重点。川普多次强调啊，美国喺美洲嘅主导地位，重点包括违禁药物、移民问题，尤其系抗衡中共喺矿业同埋基础设施等领域日益增长嘅影响力。卢比奥呢次访问就凸显咗呢一点。
林欣娜。卢比奥在9月8号抵达首站哥伦比亚那天已经对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当地的媒体发表同一篇的全面文章，讲清楚为什么这些国家应该选择美国而不是共产中国，作为首选的贸易和防御的伙伴的。他说长期以来由外国政府支持来自这个半球以外的势力，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势力，带着种种承诺进入我们的地区，而这些承诺隐瞒了他掠夺性的做法。他们的参与往往采取缺乏透明度的合约，不可以持续的债务，剥夺劳工和破坏环境这些这样的形式。当一个国家的关键资产落入去另一个国家所有或者控制之下的时候，这些国家就会失去了决定本身命运的神圣权利，并在国家主权、资料、私隐和经济独立方面面临严重的威胁。
他还写到这次南美三国访问彰显了一项明确而且切实可行的承诺，就是美国言出必行，我们正同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展开直接合作，用以巩固这个真正的安全，促进经济成长，和确保我们这个地区的未来继续由各国自主掌握的。促进繁荣方面，美国言出必行，因为经济发展能够为持久安全创造有利的条件，减少民众受犯罪网络的操控，参与非法经济活动的诱因，并使我们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林欣，这篇文章当然立刻惹到中共不满，中共驻秘鲁大使馆在 X 发表贴文就反驳说，中国投资目的是具有掠夺性的这个讲法不对，中国投资没有给秘鲁哪怕是一个先的债务。另外一则贴文就说，西半球不是任何人的后院，美中国力就是这样被推到去南美的前线了。林欣，美国川普政府再出手收紧合法的移民政策。根据今日公布的最新政府公告，美国国土安全部提议取消部分工作签证持有人失业之后的60日宽限期。
是啊，艺玲，这个呢就意味着未来如果新规正式实施，包括 H1B 在内的部分外籍专业人士一旦失业，可能就不能够再好像现在这样有60日的时间留在美国找新的工作，而是要面对立即离境的压力。
我们要讲清楚这件事，这次公告仍然是草拟的新规，现在还未正式生效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规定还要经过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期之后才可能最终确定的。
不过一旦落实的话，影响可以说非常大的，因为现行的60日宽限期从2017年开始实施，原本就是给外籍劳工一个缓冲的，失业之后他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找新的雇主转换身份，或者是处理家庭和生活上的安排，例如卖楼、子女转学等等的。
而呢個新嘅規定咧，就最大嘅改變就係呢個緩衝期可能直接消失咗。換句話講咧，對呢個 H1B 持有人嚟講啊，以後失業可能唔再只係快啲揾下一份工，而係身份問題即刻出現咗問題啦，整個家庭可能被迫重新安排。
而且受影響嘅咧並唔止係 H1B， 根據依家公布嘅內容咧 ，E1、E2、L1、O1。TN 同埋 H1B1 同埋 E3、E3 等等呢多種非移民工作簽證咧，亦都可能受到影響嘅。呢入邊啊，包括跨國公司嘅高管啦、專業人士啦、具有呢個傑出能力嘅科學家啦、藝術家同埋運動員嘅，可以話涵蓋嘅範圍係相當廣嘅。
咁國土安全部就承認呢個改變可能會對企業營運造成一定嘅影響嘅。不過政府嘅講法係，企業可以將呢啲職位空缺提供俾具備同等資格嘅美國勞工，或者係重新行呢個 I-129 嘅申請程序，聘請符合條件嘅外籍人士嘅。
但問題係啊，企業嘅人才咧需求未必可以即時代替嘅。尤其是科技行業啊，好多職位需要高度專業化的技術同埋經驗。H1B 簽證1990年咧開始就由美國國會設立嘅，本嚟咧就係為咗令美國企業招聘本土市場難以揾到的專業人才。
尤其咧就係印度同中國嘅高技術人才啦，長期以嚟咧都係美國科技企業嘅重要人力來源噶，包括德勤啦、PwC、永安同埋塔塔諮詢、Evosys、HCL、Tech、LTI、Mindtree 呢啲大型嘅企業咧，都係 H1B 簽證嘅重要擔保人噶。
所以咧，呢項政策對企業嘅衝擊唔單止係少咗外國員工咁簡單啦。專門處理商業移民嘅律師就指出，如果取消60日寬限期，人力資源部門處理外籍員工裁員同埋離職嘅時間就會被大幅壓縮嘅。
咁樣呢個亦都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嚟嘅。之前咧，企業裁員之後咧，呢啲外籍員工至少仲有時間揾新嘅工作啊嘛。公司同員工咧都可以安排交接，不過如果變成失業之後咧，即刻就面臨離境、企業人才嘅流動、項目交接，甚至到員工嘅屋企嘅安排，都會變得更加之複雜噶啦。
魏玲啊，咁你點樣睇川普政府呢一步咧？呢個係咪意味住美國收緊移民政策？依家已經唔單止係針對非法移民，而係進一步伸延到合法嘅移民咧？
咁呢個信號就好明確嘅。川普喺2025年重返白宮以嚟咧，政府已經採取咗好多項嘅措施嚟收緊合法移民噶啦，包括咧提高技術勞工簽證相關嘅費用啦，同埋調整移民簽證嘅程序。而家咧再提出取消呢個60日嘅寬限期，反映出政府正在進一步加強呢一個原則，外籍勞工嘅合法居留更要更加直接咁同工作關係綁定啦。
亦即係話咧，以後一旦工作冇咗啊，身份可能亦都好快出現問題啊！呢對美國勞工嚟講咧，政府嘅政策邏輯係優先釋放職位俾呢個本國人，但係對企業同外籍人才嚟講咧，就可能增加招聘同人才流動嘅不明朗性。
冇錯啊，林欣，這個其實係反映嘅兩種政策目標之間嘅拉鋸嘅。一方面咧，政府希望保護美國本土就業啊，但係另外一方面咧，美國個科技咧、金融同埋專業服務行業咧，又長期依賴呢啲全球人才喎。咁如果呢60日嘅緩衝真係取消嘅話咧，短期內可能增加企業招聘美國勞工嘅壓力，但係長遠嚟睇咧，亦都可能令到部分高技術嘅人才重新考慮，係咪仲係要選擇美國作為工作同埋發展嘅目的地呢？
仲有一點值得注意嘅，就係新規依家只係提案，並唔係今日公布，聽日就立即執行噶啦。喺正式落實之前咧，仲有2個月公眾嘅諮詢期嘅。最終咧嘅版本係咪修改，幾時生效，仍然有變數嘅。
但係對於數以萬計依靠工作簽證留喺美國人嚟講咧，呢啲已經係非常重要嘅警號啦，因為咧。 一旦这个政策真正地落实的话，失业就不再只是职场的问题，换份工作就可以，而可能是第一时间演变成为移民身份和家里生活的危机的了。
川普政府这次取消这个 H1B 等工作签证失业后的60日宽限期，究竟是能够增加美国本土就业，还是会反过来冲击企业和人才竞争力呢？接下来值得持续关注。新规现在仍然处于公布公众评论这个阶段，但是如果最终实施的话，影响将不单止限于H1B， 而是可能波及多类专业人士和跨国企业的员工。今天要讲一宗相当值得警惕的案件，一名中国女留学生五年前涉嫌使用这个假的信用卡和假身份在美国购物的，当时成功离开，以为逃过追查，没想到五年之后申请绿卡面谈的时候竟然被警方当场逮捕的。根据美国律师邓红透露，这个案件这名化名叫小田的中国女留学生当年在加州大学读书，经常和男朋友自驾到各个地方去旅游，她后来发现男朋友住酒店的时候经常使用不同的名字和信用卡，她的男朋友告诉她这些假身份和信用卡是通过微信群购买的，一套大约是$250。
咁之后咧，佢个男朋友亦都帮小田买咗几张嘅假 ID 同埋信用卡啦。两个人咧曾经系唔同嘅城市嘅 Apple 嘅专卖店咧就买手机同电脑，而且一直咧就冇被发现嘅，所以咧就越嚟越侥幸啦，谂住过骨啊嘛。直到有一次咧，两个人喺田纳西州一家 Apple 店买嘢嘅时候咧，信用卡突然冇办法用，两个人就感觉哇有啲唔妥啦，即刻离开啦。
当时警方没有出现，两个人也没有被捕。后来男朋友回了中国，小田就留在美国同一名美国公民结婚并申请绿卡，但是没有想到五年前的事情最终在绿卡面谈的时候找上门。艺玲，为什么事情过了五年警方还能够找到他呢？
关键呢就是移民背景的调查了。这个邓红律师就表示，移民局调查的时候发现呢，小田在田纳西州留下的通缉记录，而当年呢 Apple 店的监控影像也都成为警方重要锁定他的重要线索。但是律师呢也都特别强调，警方不能够单凭人面识别就定罪的。
警方后来呢还调查了信用卡交易、酒店入住、车辆、手机数据、其他商店监控同埋共同参与者等等资料，亦即系话咧，最后唔系靠单一嘅监控画面，而系多项资料交叉对比，形成咗完整嘅证据链之后咧，先确认小田嘅身份，并采取逮捕行动嘅。
咁呢一宗案件咧，其实反映咗一个问题。咁好多人以为啦，当时冇被逮、未捕、冇拉到佢，即系冇被捕啦。事件咗过咗几年就不了了之噶啦。但系而家咧喺呢个大数据时代啊，个名同身份可以伪造，但系一个人喺唔同嘅地方留低嘅活动同记录咧，监控影像同电子数据都未必会消失噶。
尤其小田咧，系喺申请绿卡嘅时候被查出问题，亦都讲明移民申请嘅背景审查可能令过去冇处理嘅法律问题重新浮现嘅。所以呢宗案件最大嘅警示咧，就系唔好以为使用假身份就可以完全切断犯罪行为同埋自己之间嘅联系。随住数据调查能力提高咧，过去留低嘅线索可能多年之后仍然成为关键嘅证据。
咁小田五年前咧，以为逃过咗追查，过咗骨啦，最终咧就喺绿卡面谈嘅时候就被逮捕。呢个亦都再次提醒大家，千祈唔好抱有侥幸嘅心理啊！
最后带俾大家一个健康嘅资讯：做嘢嘅时候太专心咧，眼睛经常又干又涩啊！眼睛嘅疲劳咧系累积嘅，今日唔处理嘅话咧，听日加一啲，后日又加一啲。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讲，当日嘅疲劳要当日清零。润眼宝咧系用石斛玻尿酸帮眼睛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将水润环境养起身，后面嘅保养咧先至可以吸收到入去。链接咧我放咗喺呢个置顶留言啦，记得去睇下啦。
林欣啊，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就要结束咯。咁多谢大家嘅收听同收睇。如果大家中意我哋今日嘅节目同分析咧，记得点赞、留言同分享，记得订阅我哋嘅频道，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大家，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